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七品观三相品。请翻开讲义183页。三相品主要是讨论有为法的三相，生住灭这三相。从第一颂到33颂已经破斥了一般人对生住灭的执着，生住灭的自性执把它破斥掉了。那生住灭不成的话，有为法就不成。所以第34颂接着来推论到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好，我们看34颂。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有为法无故，何得有无为？有为法有三相，有生住灭。无为法一般我们说是不生不住不灭。生住灭这三相是有为法的标相，我们就是要判断这个法是不是有为法，就看它有没有生住灭这三个特征，也就是以生住灭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如果这个法是有为法，那它一定有生住灭这三项，离开了这三项就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有为法。所以从以上第一颂到33颂仔细观察，这生住灭这三项的自性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没有这三项的自性，当然就没有实在的有为法可得了。好，这是34颂的前半段。下半颂再进一步破斥无为法的自性执。无为法的定义是不生不住不灭。有人不了解佛说无为法的真意，成立种种的无为法。例如说一切有不，他们就立则灭无为，这个是用智慧减则来断除烦恼的则灭无为，也就是涅槃。另外还主张有非则灭无为，就是有些法让它圆缺不生，另外还有虚空无为等等。他们认为在有为法之外另外有无为法体的存在，以为有一个无为法的实在自性。他不知道佛说的无为其实是不离有为，是观待有为而假名安立无为的。其实佛说有为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众生去执着有一个有为法的实相。佛说有为只不过是希望众生能够起厌离心，不要贪着这些有为的生命的物，人事物等等。就如讲义153页角注五，最后一行内外之物是有生住异灭。我们有正信的人听闻一切有为法有生住异灭，就产生厌离心，就可以得到解脱。佛说有为法有生住灭的大意其实就是这样，而不是要我们进一步去执着有为法有实在的生住灭这三项。同样的，在183页这里所说，那有为法没有实在的自性，而无为法难道有实在的自性吗？其实也没有。 无为法只不过是相待有为法而假说有无为，说无为是不能够离开有为，有另外无为的实体，指出有为法的如幻不实，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以此从此了解有实在自性的生住灭是不可得，从否定边而称之为不生不住不灭，也就是没有生住灭的自性称为不生不住不灭，并不是去肯定有一个实在不生不住不灭的无为法，或是指它的本来性空，或是指体悟不生，就是则灭，则灭无为的涅槃，不生不灭，这是开显缘起空义的。哪里会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无为不生不灭法呢？并不是认为有一实在的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所以如果能够了解有为三相是无自性，三相的自性不可得，我们就可以悟入无为法也是性空，有为法的自性都不可得，无为法它是相待有为而假名安立的，因此无为法也是性空，不要执着。有些经中因为有学者妄执，误以为离开虚狂的有为之外，另外有一真实的无为，所以说有为无为，另外又安立第三个非有为非无为的不二。他们以为这个非有为非无为的不二中道才是最究竟的，而其实理解教义的知道佛法还是如此，与专说有为无为是同一意趣的，也就是说我们正确了解有为性空，而无为也是相待有为而假名安立，这样的说有为无为就可以了，不必要另外安立非有为非无为的不二，因为无为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可得。那些实守文句语言做解释的人，却坚决的执着以为无为法不究竟，要另外有一个非有为非无为的不二中道才是究竟的真实。如果我们引申论主的意趣，应当告诉他二既不成，哪里有不二可得呢？二就是有为跟无为都是性空，有为不可得，无为不可得，这两个不可得，二都不可得，怎么会有不二可得呢？好，这个是从生住灭三有为相不成，进一步讨论到这三有为相不成，那一切有为法的自性就不能成立，而有为法的自性不能成立，无为法当然它也没有自性了，因为无为是相待有为而假名安立的。好，最后一颂，第35颂，显三相之正义，如幻亦如梦，如建塔伯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上面广显 生住灭三相是性空不可得，然而生住灭三相不可得，这个是从圣义来说，三相是自性空不可得。不过从世俗地假名的立场却不能不有，也就是说，说三相不可得是圣义无自性，如果是世俗地来看的话，三相还是可以假名缘起有的。说生住灭三相完全没有，这是破坏世俗地。如果说生住灭三相是不空实有的话，那就破坏了圣义地。进一步说，如果俗地破坏了，那么圣义地也不能成立。如果真地破坏了，世俗地也不能成立。二地都失坏了，这是佛法中的痴人。所以以上破斥生住灭的自性来显真空，而这一颂第35颂是要说明世俗有，也是遮破破坏世俗的方广道人。方广道人播一切无，那是破坏世俗的。好，这一颂的颂义很简要，举三个譬喻，如幻如梦如见他不成，说明生住灭三有为相也是如此的。幻是类似魔术师的魔术变幻，依某些东西加以某种方法现起另外一种形态，欺骗迷惑人的耳目，这是幻。梦是睡着了，心事失去了统摄的能力，种种记忆杂乱的浮现，让他感觉到哦是这样这样，梦到一些梦境，以为如何如何。见他不成，那就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这三者如果一部分声闻学者的意见认为这三个譬喻是在譬喻无常无我，并不是说空。如果一部分大圣学者的意见他们主张这些是在譬喻一切境界是唯心所现的。如果从中观义来看，其实都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来譬喻无常，更不是在说明唯心。中观义论主的真义是什么呢？这些譬喻是直显一切法的自性空，这譬喻是在解释空的。这一颂是指三相，生住灭三相推广起来，其实就是一切法如幻毕竟空。大智论说幻相法尔，法尔如是，虽然无根本，但是这些幻化出来的东西我们可闻可见，不相错乱。例如幻现而成的牛马，这些牛马并不是真的牛马，但幻现出来的牛马都很像牛马，看的人也必然看到牛的像，看到马的像，法相不乱，绝对不会因为换牛换马 的无识，却以为这是猪啊或者是狗，不会这样啊。他虽幻现起牛相、马相，欺狂迷惑人的耳目，但加以考察，他实在并没有此牛此马的存在。因此这个譬喻如幻，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在形容它是自性不可得，是毕竟空，也如幻化，如幻，它没有实在的实体啊。可是它跟一切都无、龟毛兔角又不一样，因为它的假象是分明不乱，幻化出来的牛马，一般人看到了还是牛马，不会变成猪狗其他的动物。因此自性不可得，而假象却分明不乱，简要的指出这譬喻的意义。因此如幻同时譬喻两件事，第一个是假名可以有，这是假象分明不乱啊，就是缘起的换牛换马这些假名有是可以成立的。另外一方面，因为没有实在牛羊的实体啊，同时也是在譬喻自性本空。以此等譬喻为譬喻无常的，我们姑且不论。而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这些譬喻是在说明唯心，以老师来看，这其实是违反世俗。例如践踏薄城，这个绝不是我们心中的产物，不是唯心所现，或在海边，或在沙漠中，因为空气、光线等种种关系，远方的人物在眼前影现出来，使我们看到人，看到城。这里面有物理的因素在内，哪里只是自己心事的妄现呢？啊，有些物理的条件因缘和合才会有海市蜃楼的影像出现，它并不是我们唯心的产物啊。另外梦有过去的经验，或者可说熏习于自心，而睡眠者身体上的感觉，例如有的非常饥饿，或者吃得太饱感觉到热或者寒冷，或许有外来的声音、香气等，这些也有可能会引发梦境，绝对不是自心唯心所现，或者只是过去的经验而已，它是有一些因缘条件配合，有过去的经验还有环境等等因缘和合，不是纯粹离开了环境经验只是唯心所现，并不是这样。至于幻，幻化出来的物，或者是幻师，它有幻所依的东西，也是有些道具，或者幻者的方术，魔术师的一些方法，这个也是在种种因缘和合下才有幻象的出现。因此以性空者看来，这一切都是在根、境、事三者和合的情况下所幻现的，它与心可以有关系， 但是绝不能说唯心，因为还有根、境、事的和合。从世俗地说，一色、一心是如幻假名有；从圣义地说，一色、一心，一切都是自性毕竟空。因此中观的正义，圣义毕竟空，世俗如幻缘起有，这两句话很重要。圣义是毕竟空，世俗地是如幻缘起假名有。最后总结，依上面解说，生住灭这三相如幻，绝对不是否定三相假有，缘起的假名有还是可以的。一切法是自性空，所以是无常的。假名如幻，即生即住即灭，自性不可得，因为非自性有。自性就是真常一，但是我们看一切法并没有实在性，它也不是恒常不变性，更不是独一性，而是众缘和合而起的。既然是众缘和合而起，那就不是自性有。所以三相同时而前后的特性不失，这样不即不离，一切法都能够成立。好，以上是观三相品。我们最后看导师的科判，讲义188页。我们看人一，先总破三相，人二是别破三相。总破三相分成三门，有为、无为门破。如果一个有为法，那一定有生住灭这三相，我们就进一步来追查。那么这个生住灭本身，它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如果生住灭这三相是有为的话，那它应该也具备有三相。那这三相又不断具备有三相，就落入无穷。如果生住灭是无为的话，无为那就没有生住灭的变化。这个法既然没有变化，它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作为有为法的表象呢？那既然都没有变化，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另外共聚离散门破。好，如果主张的生住灭这三相有自性，有实在的自性，那么它到底这三相是在同一个时间合在一起，或者是生住灭是分离的？如果生住灭合在一起又有自相有自性，那么生与灭它是相违背的啊，怎么又是生又是灭呢？如果生住灭是离散的话，有生却没有灭，有的有灭却没有生，那一切法事实上是刹那刹那生灭有为法，不可能只有生而没有灭。因此共聚也不对，离散也不对，有穷无穷门。生住灭如果更有生住灭，那就落入无穷。如果生住灭它不需要在其他的法，它本身不需要在具备有生住灭的话，它就是无为，那就不是有为相。这是总破三相。以下人二别破三相，分别破生住灭，这个都有三个门来破。子一自他门，子二以位门， 指三有无门。破生如此，破住破灭也都是有这三门，顺序有时候不太一样。例如破住，它是先谈以位门，之后谈有无门，最后再谈自他门。破灭顺序跟破住一样，以位门、有无门跟自他门。好，这样子生住灭的自性都不可得了，在心二进一步来推论。三十四颂结一切法不成，例如三十四颂生住灭不成，生住灭的自性不能成立，这样的话就没有有为法了，有为法的自性不可得了。那无为的自性可得吗？其实也不可得，因为无为法是相待有为法而假名安立的，有为法无，那怎么会有无为的自性可得呢？好，因此从生住灭的自性不可得来推论到有为法自性不可得，进一步推论到无为法的自性也不可得，知道无为也是空。最后三十五颂，为了怕有些人落入断灭空，因此来显三相的正义，说三相如幻如梦如见达婆城。那这三相如幻，这个如幻有两个意义，一个它没有实在的自性，但是它跟龟毛兔脚完全什么都没有又不一样，像魔术师他用种种的道具变换出来的幻牛幻马，我们看的六根相对也是不乱啊，跟一切都没有是不同的。因此这三相如幻，一方面说他圣意是自性空，但是从如幻来看，世俗地那还是假名有。所以最后以这个颂来显三相的正义。好，以上是观三相品。好，接着我们谈第八品，观坐坐则品。请看讲义190页。坐坐者，坐是作业，坐者就是造业的这个主体。好，我们先看引言。观世间集中，印顺导师对中论他是以四谛来分科判，来下科判，有苦集灭道。如果各位有在玄论最后一页的科判表讲义34页的话，可以对照一下。导师对中论27品的科判有分标中、显义跟结赞，最初的两颂是标中，最后一颂是结赞，中间都是显义。显义又分成两个，一个是总观，另外是别观。总观有两品，就头两品，第一品观音缘品是观寂无生，第二品观去来品是观灭不去。别观就有苦集灭道，观世间苦有三品，三四五，就观六情品，这是考察六界。观五蕴品，这是考察五蕴自性空。另外观六种品是观 六戒或十八戒不可得。接着观世间集是从第六品到第十七品，集极地的内容就是苦恼的苦的因，苦的因主要有两个，就是烦恼跟业啊。所以第六品观染，染则品，染就是贪，贪染。我们三毒的烦恼有贪嗔痴嘛，有贪染。那第十七品观业品，正好是行业，这是极地。好，我们回过来看，观世间集就是从第六品到十七品，这是讨论苦的因，叫极地之中。第六品第七品是论究从烦恼染着而有生灭，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安排，在第六品观染烦恼的贪，或者是这染者不可得之后，紧接着谈生住灭这三项呢，导师说，就这个就是在谈从祸来造业。我们有烦恼，一有烦恼就会造作身口意业，一有身口意的造作，那就升起了一切有为法啊，再来世间轮回啊，再轮回生死，那就是落入有为法，有身口意的造作，就升起了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生灭啊。因此，在科判导师对于第六品、第七品，下一个科判叫做染则生，染就是贪染。生就有生灭啊，有这个生住灭，这个就是第六品跟第七品的次第。那么第七品观三相品之后，为什么紧接着谈第八品要讨论坐坐则品呢？极地本与爱取为主要的原动力，这是烦恼啊，爱取。一有烦恼就作业啊，造了业就受苦果，因此底下的三品啊，以导致的科判，那就是作则受，作就是作业，受就是受果报。这三品就是第八品观作作则品，还有第九品观本住品。本住是神我的别名，其他的译本有的翻为观受，受者品，有作者就有受者。第十品观然可然品，这个主要是破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因为他们认为的不可说我是非极蕴非离蕴，用火跟心啊，不即不离来治，来主张有一个实在的不可说我。因此底下这三品是在说明作业作者啊，既然作者造了业，那就会受果报。好，这个是讨论到第八品跟前后各品之间的关联。阿含经说无作者而有果报，这是说作业的作者没有，可是业跟果报却丝毫不爽。因为佛教是主张无我的，所以没有一个我，实在的我的作者。净明经啊，这是维摩经，也说无我、无造作者、无受者，而善恶之业 亦不无，跟阿含经的意思一样，没有实际上的作者受者，可是有善恶业，还有这些恶业所感的善报跟恶报，这个不能没有。不过这是针对外道的神我而说，外道们立有我论，主张有作者有受者，而建立他们的轮回说。可是佛法是彻底的无我论者，所以说作作者没有，仅有业及果报。因为执着我所，我跟我所是主要的烦恼，一有烦恼，这个烦恼就是造业感果的主因。我们烦恼虽然很多，但是最根本的烦恼就是萨迦耶见我执。如果能够把这个根本原因破除，就证得无我的话，就能够达到解脱，所以特别重视无我。业及果报是不是实有，先略而不谈。其实是常是实的作者，固然不可以说有。假名的作者也还是要承认的。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自信的作者，不过我们的因缘和合的这个作者，并非完全都没有啊。我们造了恶业还是会感得恶报的啊。同样的，业及果报虽然说是有，但并不是讲它实有。虽然说有，它的实在自性也还是不可得的。虽然说业及果报是有，但是这个同样是缘起假名有，并不是自性实有。作者、受者、业、果报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可得。而经说自作自受，这都是约缘起的假名说。因此阿含经说没有作者而有业跟果报，我们不要只是在字面上没有作者，那只是说没有作者的实在自性，但是缘起假名的作者还是有的。同样的，业跟果报是有，我们也不要落入实有，虽然说是有，那也是因缘假名有。所以作者、受者、业、果报其实都是无自性，也同时都是缘起如幻假名有。这缘起如幻的作业受报是佛法中最难理解的。忽略如幻的假名，独子系等才主张不可说的作者受者，而一部分大圣学者才主张有如来藏为善不善因。如来藏为善的因，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为什么说如来藏是善的因呢？这是无始以来就有与如来藏相应的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依如来藏而有，这是善的因。同时如来藏也是不善的因，这是无始以来就有一些与如来藏不相应的相离的贪嗔痴等烦恼，也是依如来藏而有。虽然说依如来藏而有，但是 并不是说由清净真常的如来藏所生。导师打了一个譬喻，就好像灰尘依着明镜而有一样。这个灰尘并不是从明镜生出来，但是灰尘它是沾染在如来藏上面。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来藏它也是不善的因。因的意义有很多种，有的是亲生名为因，有的只是依着它而有，依持建立的因，并不是亲生的因。那这里如来藏为善不善因，指的是依持的因。好，以下正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页的科判。作者品，这个是跟着下面观本住品或者受者品有关，因此科判是有作则受，就是造了业那就会受果报。先讨论这一品是观作与作者，分成两大段，更一是正破，更二是内破，依着以上这些方法来进一步推论破斥其他的受者跟一切的法执。正破又分两段，心一是遮止细论，心二是显示正见，要破邪显正。遮细论分成四门，人一时有时无门，人二亦有亦无门，人三一有一无门，人四此一彼三门。好，那我们现在看的是正破的遮系论。好，先看第一门，时有时无门。第一颂是标章，就是标举主旨。决定有作者，不做决定业；决定无作者，不做无定业。这个决定有就是实有，决定无就是实无。因此，这一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实有自信的作者，那他不会去造作实有自信的业。后半颂，如果实无作者，作者都没有的话，他也不会去做实无的业。无定就是不决定，实无。既然没有作者，那他怎么造业呢？或者说，如果业根本都没有造作的话，那就谈不上作者啊。这个业根本没有做，那怎么会有作者呢？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作者是能作者，就是作业的主体。作业的业是事业，就是造作行为，身口意的行为。做身口意的善业，引起感果的能力也叫做业。感果的能力就是业力不失啊，感果之前的业力不失，这个也称为业。所以业一个是行为啊，第二个是讲业力不失。而这作者与业到底是实有还是实无呢？能造作的作者 己所造作的业，一般人的见解，不是实在有，就是实在无。本论称之为决定有或决定无。习惯自性见的人不出这两个边界，所以用有无双观来观察。假定说决定有实在的作者，就不应做实有的决定业。假定说决定无实有的作者，这个作者根本都没有，也不应造作实无的无定业。根本没有作者，他当然也不会造作任何的业了。那业如果都没有被造作，那作者也不可得。虽有这双观的观破，但下文解释时只说明决定有作者，不做决定业。因为实有作者作业尚且不可得，何况无作者无作业呢？没有作者，那他有没有作业根本就不用再说了。好，底下四乘第二颂到第六颂。第二颂，决定业无作，事业无作者。决定业就是有一个业的实在的自性，如果自性那就是单独独自存在的，它不应带其他的因缘。所以我们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如果业有自性的话，不管有没有作者，这个业它就本身就实有了。如果主张有一个作者的自性的话，那有自性它就自己可以成立嘛，不管它有没有造业，都有作者的自性的话，那么有没有造业，这个作者自己就可以成立了。那么现在我们仔细来观察，如果业是自性实有的话，那么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了。因为这个业是有自性的，根本不需要作者来造作，这个业本身它就存在了。因此说这个业它就不需要有作者。下半颂，如果定作者，如果有一个作者的实在自性是决定有的话，那么也失去造作的意义了。因为作者既然有实在的自性，那即使他没有造业，都还是作者啊，作者自己本身就可以成立啦。其实这是不对的。在中观义来说，之所以成为作者，因为他造了业，观待的业他才成立作者。同样有作者造了业，那这个业也才能成立啊。要不然没有作者，这个业这个行动怎么产生呢？一定有造作的主体才有这个动作嘛。好，第三颂，如果定有作者，也决定有作业。如果在作业之前已经决定有一个实在的作者的自性，或者是在作者之前已经有一个实在业的自性，如果这样的话，作者及作业就会堕于无因而有的过失。好，那理由等一下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就很清楚。好，第四颂， 前面讲，如果主张作者作业有自信的话，就会堕入无因。第四颂紧接着说，如果堕于无因的话，那既然没有因，那当然也就没有果咯，没有造业，也没有作者，连所做的工具也都没有了。如果没有因，那当然就没有果。一切的作业作者及所用做法所做的工具，那一切都没有了。第五颂，如果没有作业作者等法，则无有罪行与福行。罪行就是非法的行为了，福行就是合乎正法的正行。罪行福行都没有的话，那么罪报福报也都没有了。罪行是因，罪报是果。同样的，福德的行是因，得到了福报是果。如果没有罪福的行为，那么罪福的报也就没有了。第六颂，如果没有罪福的果报，这是世间的果报，世间的果报都没有的话，那么出世间的涅槃也就没有了。我们要证得涅槃之前，先消除恶业啊，先种善业，然后从有漏到无漏。诸一切的做法行为就变成空无有果了。好，这是这几颂简单的内容，详细的解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谈。